朋友，第77届戛纳电影节上周六落幕，由美国导演格雷塔·格威格担任主席的本届评审团最终将金棕榈大奖颁给了美国导演肖恩·贝克执导的阿诺拉。和往届众多的电影节一样，出乎不少人意料的颁奖伴随着各种评论解读。在普遍感觉为小年的电影节之后，影迷们更加期待明年戛纳电影盛会带来更多精彩。居住在巴黎的台湾影评人，担任今年戛纳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主竞赛单元评委的梁志远先生，在戛纳电影节之后向我们谈了他的感受。
其实今年一直到正式放映的最后一天，片子真的是非常的平，就是没有一部非常凸显的作品出现。还好是到最后一天，那部伊朗的作品就在一个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拍出来的一部很好的一部作品之后，我们也是看到这部之后才灵光一现，就是说这就是我们费比西奖的作品。我跟另外一个巴西评审两个就非常看好这部片子，最后这部片子就脱颖而出。不然到之前的话，真的是今年的片子非常非常的平，就是非常平缓嘛，就是没有一部就是让人家眼睛一亮的大作出现了。
那您对于最后的金棕榈奖评奖整体评奖的这看法怎么样？
我个人是对金棕榈奖是有点保留了，因为我觉得说这部片子其实的评价算是不错，而且算也蛮好的，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比较高。然后美国这部片就是阿诺拉的话，它的前一个小时非常的美国电影，而且是有商业电影的味道，就像那个脱衣舞娘啊，一直在跳舞，这些是在跳给谁看？不是跳给影评人看，是在跳给观众，观众因为看的会很高兴。但是我觉得有点多了，而且那小时就是那种纨绔弟子全家的小孩到处挥霍到处这样玩的话，实在太长了，我觉得。不过最后后半部就是等到舒尔的家庭，这些有钱人有钱的家庭出现之后，电影整个扭转过来。这部片真的是蛮好的一部片子了。我当然个人会比较希望说是伊朗这部大导演穆罕默德·拉苏罗夫这部片子拿下金棕榈奖，是我个人的期许啦。其实我个人对这家剧本奖也有一点意见，因为我觉得说法国女导演这部英美国片的话，某种物质啊，我觉得说剧情非常的特别，但是有拿到最佳剧本奖的必要吗？其他奖项的话都还蛮适当的。今年最令人可喜的一件事就是最佳女主角，虽然是由艾米莉亚·佩雷斯的所有的女演员全部得奖，当然这个是有另外的用意啦。最重要的其实只有两个女演员啦，就是饰演律师的柔伊·沙达纳跟饰演那个变性的黑帮头头肯要隐瞒身份变性，当然也是他个人的一个期许，想要当女人吧。而且这部片子用一个跨性别的一个女演员演出，但是如果说她个人单独得奖的话，引爆的争议可能会更大。结果现在变成政治也插手了，像法国极右派的马伊夏尔，就是那个马伊勒本的子女了，她竟然就是在批评这个跨性别得最佳女主角，她问说女人到哪里去了，引发非常争爆，已经有法国跨性别的团体提告她诽谤，就连这个女主角跨性别的女性，她也提出告诉。但是我觉得她虽然是跨性别的女性，但是她现在已经是个女人了，所以她的演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这是我对今年颁奖典礼一个蛮可喜的地方了。
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金棕榈没有给此前很多人预料的伊朗导演也无话果说的种子，而是最后给了美国导演肖恩贝克的阿诺拉。
我个人是觉得说评审团主席是重点之一了，他在袒护自己的美国的片子，演美国这样的片子得金棕榈奖，他当然也会说话。就是美国芭比女导演格丽塔·杰维是评审团主席嘛，所以他护美国片的味道还蛮重的，才会引起一部分的影评非常不平。
但是您所在的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是最后把最高奖给了伊朗的拉苏洛夫导演，评审过程中意见是很集中的，还是确实也有所分歧的？
也有分歧了，但是只有来自达成共识。因为这部片子是我跟巴西的贾罗特两个评审，我们非常喜爱这部片子，就少数服从多数，就决定伊朗这部片子拿下费比西奖。
拉苏罗夫这个伊朗导演虽然没有拿到电影节的金棕榈，但是他在戛纳首映式的时候那个轰前热烈的那个场面
长达快到20分钟。
对对对，
我那天我在现场啊。
对，确实也是对于他这种抗争伊朗政府打压自由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其实他也很无形在谈到女人的自由啊，因为都已经2024年了，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女人都一定要这样不会纱巾啊，不会头巾啊什么的。
谈到金棕榈奖的阿诺拉，去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法国导演《神秘坠落的剖析》在之后的一年的电影节里头都有所斩获。那您预计今年阿诺拉在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之后，是不是有可能也在奥斯卡拿奖？
应该不会吧，他可能会提名奥斯卡，但是在其他的国家的影展应该就不会有像法国这部电影这样的后作用了。毕竟它就是美国片了，所以说你都被提名最佳国际电影而已，其他比如说凯撒奖啊、最佳国际电影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作为了，因为毕竟这部片子的艺术价值没有这么高。
其他的颁奖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在您看来？
另外一种剧目，另外一部偷渡移民的那个故事，就是苏莱曼的故事，这部片子其实还蛮好的，但是最后他只得到评审团奖，管虎的国政拿下最佳影片嘛。
印度女导演获得这次重量仅次于金棕榈奖的评审团大奖，您怎么看印度电影在时隔30年之后这个回归的？
其实我倒觉得这部片子的拍摄的方式、艺术的价值，其实比阿诺拉都还要好。其实评审团大奖有时候才是艺术价值最高的作品，它的评价不会低于金棕榈奖，只是说金棕榈奖是一个象征性的最高的荣誉之一。但是有时候评审团大奖的作品反而会比金棕榈奖来得好。
这是30年好像第一部的印度电影再次回到戛纳。
对了，印度的电影制作量这么大，当时要有好导演出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因为他们的制片量仅次于美国，比法国都还要多。
谈谈华语电影吧，您怎么看今年华语电影在戛纳电影节的表现？唯一的一部华语入围主竞赛单元的贾樟柯的《风流一代》，其实在电影节的前半程就一直还是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第二第三的，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拿奖。
因为他的方式会令人有点质疑了，因为他还是把以前一些旧片段拿出来，把最近几年再拍剧，然后把它剪成出另外一部片子，它里面的早期拍的荧幕的尺寸格局跟最后拍的格局是不一样的。
那有一些评论也是说，他创作手法上和另一部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就是葡萄牙导演那个《壮游》有一些类似，但是《壮游》呢更具有创新性。
因为《壮游》比较有张力啊，画面什么都比较精致啊，黑白画面非常非常的完美，在美学上是无话可说的，而且故事性也比较完整了。
谈一谈今年从选片到获奖主要的趋势有什么样的？
实际上是有个趋势，今年整个竞赛片看过来，今年在谈女性身体的主题非常非常的明显，而且很多部作品谈女性的身体谈到非常非常的深入。今年女性主义的作品没有这么显眼，反而是在讲女人的身体的主题更为明显。
获奖的影片里面确实有好几部都涉及到
金棕榈奖这部片子就是了，因为他是在讲推五娘啊，
还有某种物质哈，也是非常非常的典型的。
对啊，某种物质啊，戴蜜莫他是完全牺牲来演出啊，没有达到最佳女主角非常可惜。我是希望说明年的整个竞赛片的水平会更好，能够像去年的整体的成绩的话，那当然是会更精彩。
好像说明年有可能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大年，不少这个名导的作品正在拍摄。
其实今年整体而言，导演的名册还是非常非常的惊人，非常非常都那种常客导演、大师导演什么齐聚一堂啊，但是出来的成绩还是很平平啊，我们就期待明年吧。
是的，听众朋友，以上特别节目台湾影评人梁志远点评刚刚落幕的第77届戛纳电影节，由林兰采播，感谢收听。